很高兴在主日下午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看到弟兄回来了，好久不见啊！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啊。其实每个礼拜不见都已经很久了，你想想看，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啊，能够一起能够来享受神的话语，然后一起携手共跑天路，这是何等的美！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从神的话语里头，能够来好好来思考，能够好好的来明白神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喜欢读以弗所书啊，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啊，要读，你如果要圣经都整本都很好，很需要我们来读来了解。但是读以弗所书呢，我很强调你要怎么明白以弗所书六章，以弗所书六章，那怎么来把它分呢？最简单的方法啊，我现在跟你讲的，你如果听得进去，就帮助你以后将来怎么读经。一句话你听得进去，你听得懂的，绝对帮助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啊，就是从这样子来看，第四章的第一节，你把它读了就看到了，你们既然蒙召啊，下一句行事为人应该与所蒙召的恩相称，对不对？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叫做既然蒙召，第四章到第六章叫做行事为人，听懂了没有？再听清楚一点，以弗所书，你读以弗所书，你一定要明白我在读什么。他在里面告诉我们，前三章在讲生命，后三章在讲生活，一二章在讲在神里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了一个属灵的生命，后三章四五六在讲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在教会里的生活，我们在家庭里头生活，我们在社会里头的生活，后面三章在讲生活，前三章在讲生命。你读前三章的时候，你就看到第一章里头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在圣父里头，我们在圣子耶稣里头，我们看到圣灵给我们的印记，给我们的保证。这个就在讲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都是在讲你和我，我们得救了，我们也是基督徒了，讲起来好轻松，但是你的根基在哪里？如果你的根基没有建立在神的话语，没有跟神建立关系的话，那我们白耗了。亲爱弟兄姐妹，葡萄枝子一定要在葡萄树上，这样子你根本不用去自己去表现，不用的，神的生命自然而然就经过你这个枝子，自然就长出葡萄来了。你跟我有没有生命的见证，就在乎你和神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像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虽然我们是野葡萄，但是只要接在主耶稣基督的枝子上，我们的生命就被彰显了。你看不结果子的枝子，主耶稣剪掉了，这样子看到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得救？得救本无恩，也因着信，我们得到从神那边来的。所以永远记住，读以弗所书你打开就是第四章，你看到第四章的第一节，我既然蒙召，第一章到第三章告诉我怎么蒙召，如何蒙召，我怎么知道我蒙召，都在里头讲得清清楚楚，从圣灵的印记印在你身上，好，那我知道了，圣灵在我里头，圣灵已经盖印了，保证了， 你就是属于主的，生命跟主耶稣基督一旦连结。好了，第四章开始。好，第四章开始讲生活，生活上我应该要怎么样。所以今天希望我们在谈到第四章的时候，回忆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到底在讲什么，有机会多回去看。我鼓励弟兄姐妹啊，如果你要读，有时候要想要读一章啊，想要读一些圣经，不知道要读哪一本书，告诉你，以弗所书六章，从头读到第一章，读到第六章，我读过，所以我算过，我知道25分钟，你就不停的就把第一章开始读读啊，普通一章最差不多5分钟读一章，你不必去啊，我不是要求你去想里头在讲什么，那个是以后你要追求的，你就读过去，对你生命能够造就哦，是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子读，从头读到尾，就把它读一次25分钟啊，然后再做5分钟的祷告，半个钟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今天还活着，是神给你的恩典，给我的恩典。他说了有句有命令就立，叫你走就走了，他为什么把你还留在这里？我常常在思想，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去年的得了癌症啊，我就跟神祷告了，如果你要接我走就让我走啊，但是神没有让我走。一个月我就开始讲，又讲又开始活跳跳的到各地方去讲道了啊，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都哦，我为你祷告半天，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得过癌症的人。我说是啊，就是祷告的力量啊，所以我又开始为神做工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在神里面被神所建造。我活着是为了什么啊？活着就是为了主，因为我的根基就在主耶稣，他的生命是什么，我的生命就是什么。所以希望我们今天我们借着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下。我这个圣经这个字小了一点，你们看得到看不到？我不知道后面的看得到看不到，连我自己看这个字我都觉得小了。好，我们一起把它读一次好不好？来，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嗔恼、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4章21到32节，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生命与主连结，就像葡萄枝子接在葡萄树上，让我们自然而然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实，能够让主的名被高举。求主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更一步更进一步能够被主你所得着，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从头到末了。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感谢主，今天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生命要改变。什么叫做生命改变？你今天信了主跟不信主，你有什么改变？很多人啊，来跟我谈，牧师啊，我是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这个信了主，就是在里头糊里糊涂的啊，就已经信主了啊，听起来也蛮可爱的事情。那像我们这个比较清楚的哦，我原来是在不信的环境里头，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个信仰，但是我来到美国，我感谢主啊，真的是神的恩典。现在回头看才晓得，哇，那神让我来到美国，居然能够整个帮我翻转了，这个让我看到一个生命的这个何等的长阔高深，不是只有短暂这个寄居的年日而已。所以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我什么时候得救的。当我信了主以后，我说哎呀，这个跟我完全以前所了解的完全不一样啊！看到神国的盼望的时候，哇，那整个换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了，这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不太一样啊。我也听到过有些人他怎么信主，他说他就经过教会啊，一不小心跑进来了，一听到诗歌就眼泪就掉个不停的，就受到感动。那听到牧师讲到啊，也不知道他讲什么，他说已经忘掉了，但是就在那天就信主了。听了诗歌被吸引进来，听了讲到他就信主，就接受了。这个倒是很每一个人不同的啊。我也听过有些人来教会几十年，他就是不信啊，这个我也听过啊。我在以前的教会里头啊，就有人他每一次来就坐在最后一排啊，他固定的，他一定坐最后一排最中间的位置啊。他一坐下来，他每一个主日他都来，然后他开始，他还记笔记啊，都来记，然后来他，所以他也认真听了、啊。他说听牧师或者是讲到的有没有讲错什么话，他都抓这个毛病了。哎呀，真是这种人也有。但是后来我也看到他怎么信主了啊，那每个人信主的过程不一样。那这里要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们不同的家庭环境，所以我们是不相同的。你不要讲，那你怎么跟我不同的？那本来就不同啊，本来就不同，不要紧张。但是有相同的是什么？来，我们看到他这里讲，这里圣经讲，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谁的道？主耶稣基督讲道。圣经啊，你说我现在听不到主耶稣基督讲道，但是圣经打开了啊，就是看到这些真理的道理在这里，让我们来看到，我们听过了，然后呢，领了他的教啊，我们接受，领就是接受了，接受他的教，他的教导，然后学习了他的真理。哦，这个就是连着三个，听了，领了，学了。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哦。那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什么？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要脱掉啊，啊，脱掉以后啊，然后到后面才有穿上。啊，这里在讲什么？我们在讲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很可惜，我们老中啊，特别舍不得脱。我的衣服还好好的，没有破，为什么要丢掉？不要丢啊！所以我穿，我愿意信主，我愿意信主，我愿意接受 但是我不想脱掉我以前的，我不想脱掉这个，然后我再套上一件，我穿上了，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在相处的当中，在教会的里头，难免动来动去的时候，里头的东西都跑出来了，因为你有里头的东西没有脱掉，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只不过是套上一个新的，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新的，但是事实上我们从前的旧人还在我们的身上。糟糕了，你的旧人一不小心就出来了，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那这个旧人是什么？这些旧人就是我们这边讲的，是私欲的迷惑。我们有导我，我有一些固有的思想，从我的背景、我的想法、我的家教、我的传统，这些东西我都没有拿掉。但是呢，我虽然信了主，我只是在信主的这种过程当中，我看让人家看起来我是一个新人，我里头一些东西我没拿掉，很可惜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甚至我自己检讨我自己，我也有很多这一方面的问题，因为我固有的看法想法都还在里头，表示我没有脱掉。那这样子怎么办呢？我穿上了新人，有没有穿？有，但是难免我们毛病就会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啊，在教会里面就是服事，在服事的当中就会让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哎，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的动？因为他有他的过去背景，各方面都因为他没有完全的放出去脱掉。而只不过外表加上这个新人。好，在这里我没有注意再强调一下，他这里讲，那我们加上这个新人是什么？他这里讲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好，圣经里面告诉我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这什么叫做神的形象？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一章啊？创世纪第一章后面就讲到，我们被造的人是照着什么？神的形象造的。然后这很多人就会误会，我是照着神的形象，神长得什么样子我就长得什么样子。所以啊，黑人的教会啊，耶稣是黑人的，是黑的啊，白人教会是白的啊，我们老中的教会如果有耶稣，其实不应该有耶稣的像 有的人弄出来的耶稣像。所以你各色人种就是照着自己的样子来做了，错误的。这边讲的形象，注意了，我们这边有特别，也就是这个叫做引经解经。我们读圣经，要圣经讲什么我就明白，用这一句话来解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照着什么形象啊？这里串面就解说了，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看懂了没有？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从第一章在创世纪第一章那边讲到，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照着神的什么形象？不是外面的这个样子，不是这个什么有色人种这些，不是，不要想那么多，是在内在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神是什么神？神，我们的神，我们信仰的神，他是一个真理的，他是一个仁义的，他是圣洁的。他照我们就照他的内在的这样子来找。那我们现在怎么呢？因为我们失败了，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犯了罪。为什么犯了罪？不听神的话。现在弟兄姐妹，不要老是骂亚当夏娃，你好到哪里去？你会觉得你会比他好吗？其实我们，你不要说怪的他，因为遗传的，对，没有错，是遗传的。但是我们都有问题，都有缺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讲新造的人，我们要思考我们信主的以后，现在回头看，回头看我过去到现在， 我自己要做一个检讨，或者讲做一个调整的工作，我做的不好调一下，要调整。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我鼓励弟兄姐妹，早上起床，你只要眼睛一张开，你就要祷告。好，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我也希望跟你分享。我眼睛一张开，马上就祷告，感谢主，我还活着，这么简单，对不对？你还活着，你要晓得很多人这个今晚脱下鞋和袜，明天早上还不知道穿不穿，听懂了没有？啊，你以为每一个人早上都会醒来啊？很多人就在睡觉当中就走掉了。所以我只要眼睛一张开，我就感恩了。哎呦，主啊，我今天还活着啊！然后你过了一天的生活，到了晚上你要睡觉之前，你也祷告啊。我都是做一个祷告，睡觉之前，主啊，感谢主，今天一天当中，如果我有做什么错事，求你关照，让我知道怎么样来对付自己的错，来向人认罪，认要悔改啊，这是检讨。那找这个，你说我该什么时候祷告啊？不是说只有吃饭祷告，你早上一起床就可以祷告，你晚上要睡觉你也祷告，就这么简单，很简单。这是一个检讨自己的过程，让我看到神的关照，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学习，每天都应该这样子来做。基督徒嘛，你如果是有一个生命的基督徒，你就要思考什么影响到我与神亲近。一定中间如果有什么不好不对的事情，拦阻了我与神亲近，把这些拦阻去掉。好，这生命的改变，生命先改变，也就是你的根基，你跟神的关系，这生命啊，为什么怎么能够改变？我听了他的道，我领了他的教，我学了他的真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听、领、学。那开始呢，我救人，学习把过去的都拿掉，不要老是还活在过去里头。套上新人，新人是什么？神的仁义、真理和圣洁，帮助我，就是求神光照，因为他的光照让我看得清楚我自己。我常常在黑暗当中，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做得太差的地方啊，好像跟别人比我还不错。糟糕了，当你一觉得你不错的时候啊，就是你搭错了，就是糟糕了。所以我们自己都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缺点，要与神亲近。你越与神亲近，你就越看到你自己的问题，你越觉得自己不错，表示你离神很远了。这个就很简单的话来讲了。好，接下来我希望我们大家能看到，他这里提到的就是生活上的。好，生活刚刚第一点我要跟大家提的，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信主了，生命的改变。那接下来生活的改变啊，生活的改变，常常我们信了主，我们生活没有改变，糟糕了。好，我们来看一看他这里强调了什么。他第一个，他这边强调，前面是讲因为我们听了他的道啊，这个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啊，那我们与神的关系建立好，强调然后我们生命的改变。那生活是我们每天的事情，每天过的日子就叫生活，每天吃什么东西，这个都是生活。你重视的是生命跟神关系吗？你生命不好，你生活不会好，就这么简单了。生命根基扎稳，你跟神关系良好，你生活上你如果做的不对的时候，你自己会警醒，哎呀，这不太对啊，应该怎么样。好了，他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强调了，刚刚提了生命一到三章，生活四到六章。好了，生活上第一个，弃绝谎言啊，在我们脑中当中最困难，因为很多人不觉得说谎有什么不好， 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搞清楚，圣经讲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我是一直在做宣教，而我做宣教都是在做大陆的。如果你们这边有一些从国内过来的，你就知道在国内的这些相处当中，哎呀，真的好困难啊！怎么会这样子？我想不通。但是我又想通，在想不通当中又想通，因为他们在那种环境生活当中啊，真的说谎言，真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在教这些学生呢，有的都已经信主很久了。你要晓得，我也不是那么笨的啊！你在我面前稍微讲一点不那个的时候，我傻乎乎的被你骗一次可以，但是你继续再骗下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了。那哪里有说不发现的？每一件事情就是讲得明白，但是我就发现说，有些人啊，当他被我发现了以后，他又找出100个理由出来告诉我怎么样，硬要把这个凹过去，硬是觉得这个他是为主做的。哎呦，哦，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来听的啊！你说谎还是为主说谎啊？呵，我这个你把圣经的原则拿出来给我看看，我真是不能接受这样子的讲法，这个很糟糕。很不幸的，我很难过的，就是在我服事当中，我碰到了还蛮多这样子的。然后我在教导我的学生当中，我就跟他们警告。我们在宣教，我有一些学生是团队的，我就告诉他们，你不要跟我讲假话啊，你讲假话被我抓到的时候啊，讲真话都可以原谅，都可以好好谈的，但是你讲假话，你怎么骗我呢？你万一被我逮到的时候，可能我们关系就没有了。有时候我没有办法学到彼得啊，这个主耶稣基督叫彼得原谅这个我觉得原谅70个7次，我说我可以原谅你，但是跟我合作我就没办法想象你每天在骗我的日子。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了解，我知道在教会里头有些教会不讲这个。我告诉你，我宣教去了迪拜啊，反正什么你们什么拜都没关系啊。我到了那边去宣教，然后我在那边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啊，然后传福音也教导。有一个礼拜天我在讲道，我就讲这个不可说谎话的问题，大家都很安静，当然都不敢讲什么话。完了以后，那个宣教士在那边的宣教士就跟我讲了。哎呀，我不知道你要讲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在这里不能讲。我说啊，这个题目不能讲，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讲？他说我们这边没有欺骗，没有说谎话在这边留不下来，所以几乎留下来都是说谎话的。我有啊，我说怎么办呢？这是在教会，教会都告诉我是你不能讲这个题目啊，话把我给昏倒了。哦，我说真的，我这个我就不会讲了。你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不会讲了。我该讲什么？啊，真的很有时候很难过、伤心的问题。但是圣经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弃绝谎言，个人跟邻舍要说实话。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既然互为肢体，大家在一起是互为肢体的时候，你讲谎话，他会不知道。那总有一天会知道啊。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啊，这个是在20几年前的时候啊，我听你讲是发生过的事情，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证实啊，我就只是告诉你，在我们湾区发生的有一件这样事情，有一个家庭发生这样事情。20多年前啊，有一个 我们华人的家庭啊，他们他说他喜欢这个住大院子的房子啊啊，因为住在这边市区里头，你没有大房子的，没有房子不大，然后院子更不大啊，隔壁要冲马桶你都听得到啊。那他呢，跑到 Morgan Hill 那边，在那个时候他买房子，他房子很大，院子好大好大，院子有几个 acre， 不知道两个还是三个 acre， 好大的房子啊，他的房子非常大。你要晓得，像这种房子的话，邻居就很少了。为什么？邻居住得很远嘛。你一个院子这么大，别人就这样。他说就发生了这么事情。他的邻居啊是一个白人，哦，华人邻居是个白人。那他呢？他有两个孩子哦，他是养了一只狼狗，一只狗很大的啊。哦，这个狗非常大的啊，这个狗，他们我记得他那时候讲的叫做 Look， 就是叫做 Look。 那隔壁呢，隔壁是两个女孩子啊，这个白人的家庭有两个女儿啊，小女孩子，他们养了一只兔子啊，但是两家很少见面，因为太大了，房子都太大。但是偶尔会打个招呼，哎 ，How are you doing 啊？就是这样。有一天呢，这个白人呢来跟这个华人来打招呼的，哎哎啊，他说我最近要出去 vacation， 要出去大概一个礼拜啊，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我要出去玩啊。他说哦，没问题，我帮你稍微看一下，如果有什么事情，哦，大家招呼嘛啊，邻居不就这样子吗？邻居啊。能够互相帮忙啊，就这样的。好了，邻居出去了以后，当天他到了下午的时候，他听见他家的狗啊，这个 Look 就在那篱笆那边一直抓篱笆啊。他想奇怪的，怎么吵呢？他就跑到那边跑出去，一直叫他不要叫啊。结果他一看了不得了啊，那个邻居养的那一只兔子叫做斑比啊，结果呢他一看他的狗的口中咬着一只死兔子，哎呀，糟糕了，这个敦亲睦邻啊，这隔壁邻居啊，这得了，刚刚还讲说要帮他照顾好，结果我家的狗把他的这个兔子咬死了，那怎么办啊？这个怎么办？请问你怎么办？我们中国人很有办法，这脑筋一动，兔子反正也不会讲话啊，那赶快去买一只陪他不就行了？反正差不多的兔子，但是这个兔子很麻烦，哎，人家兔子什么颜色？白色就是白色，灰色就是灰色，他这个兔子呢？哎呀！他是又是白色，但是他耳朵呢，一只白色，一只黑色。哎呀，真是麻烦呐！哦，这个糟糕了，你要去买一只这个兔子，还要去找了半天啊。但是老钟说，花多少钱我都要把邻居感情搞好，就赶快到整个圣何塞啊，整个这个湾区在那边找半天，他就把那个兔子的样子照去找啊。所有的宠物店去找，结果找了半天找不到这个样子的，找到一只啊，那个耳朵颜色正好相反啊，那你也不能买一只相反的过来啊，他就算了，那怎么办呢？那总要解决，他就到美国整个国去找了，把相片偷偷的弄出去，看看哪一个这个宠物店有没有这样子的啊。结果总算，反正他想还有一个礼拜他要回来，赶快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解决，把这结果到别州来找到了，人家马上弄过来看啊，可不可以？可以的话，我马上用飞机运过来啊，看多少钱我都愿意花啊。他花了不少钱把他过来，一看，比较大只， 大只还好，变小只比较麻烦啊。大只就是吃多了嘛，变胖了嘛，对不对？啊，那大只啊，这几天不要给他吃，反正让他饿几天，等着老美回来啊，他就想为了安全问题啊，他就把这个在老美回来的那一天呢，他知道哪一天回来，他就偷偷的赶快把那个兔子把它塞过去，把那个篱笆的洞啊，被他这个狼狗的挖的一个大洞，赶快把它补起来，弄得干干净净的。哎，那个老美一回来，哦，跟他讲，哦，哇，你这个 vacation 回来，啊，好一顿，哦， wonderful， 你有发生，我们这边有发生什么事情？哦， nothing， 会非常的安静，都没有什么事情啊，很美的事情。然后这个老美过的，老美进到家里，把事情处理好了以后，突然间，老美跑来找他了。啊，来找这个老钟的，然后而且吓得就是心跳加速，讲话都讲不清楚了，跟这个老钟讲，哎，不得了不得了，我家发生的事情。他说，嗯，我都注意看，你家都没有发生事情，都没有人来过，都没有，都很平静安稳。他那个老美就告诉他，不是啊，不是啊。我们要出去vacation的那天，我那个兔子突然间死掉了，结果我就把它埋在篱笆的下面。今天我回来，把我吓死了，我的心脏病都发作了，我的兔子活起来了，而且还变大了。哼，啊，你想想看，你让人家心脏病发作，你到时候你还得去坐牢啊。所以那个老钟气了个半死啊，他后来出去讲，这个家伙，你兔子死掉也不讲一下，你都也不讲一下，害得我为了你的兔子搞了一个整个礼拜，为了兔子的事情吐了半天啊，来解决花了我几千块钱，这要命的，就为了敦亲睦邻。现在弟兄姐妹，我们老钟是很聪明的，都是想尽办法啊。你看到没有，这里头就有多少欺骗啊！啊，没有事，没有事。那我们为了要息事宁人，什么事情只要没事就好了啊，花钱消灾解决就好了。错的，圣经教导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这是莫名其妙发生的事情，因为狗那鼻子很灵的，一闻地上有肉味，所以他拼命挖，把篱笆都给挖坏了，硬是把那一只兔子给抓出来吃了。你看看冤不冤？好了，那我们讲现实的一点。现实的一点呢，就像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我知道士奇也是，他是属于很关心弟兄姐妹。我常听到他去探访您弟兄姐妹哈，我也是一个属于这样的，我从人牧会的时候也都是这样的啊，我就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了。你晓得我们在探访弟兄姐妹，弟兄姐妹都非常有爱心的啊，都非常有爱心。你到他家，他什么玩意儿都挑出来啊给你吃的啊，对不对啊？这种是一个很爱。你们牧师的这种心我都了解啊，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用一个例子来讲，我说有一天我去探访一个某某人啊，去探访的啊，正好那个家庭啊，我在想，我探访完了我就回家跟我老婆吃饭了，哎，结果一到那边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在吃饭了啊，他们不到五点就下午五点就已经开始吃饭，我家都是七点多才吃的。你以为人家都跟你一样习惯？不是啊，那人家已经吃饭，你想想看，那个人会对我说什么？啊？你们都不说话的，牧师到你家，你正在吃饭啊，你就说牧师啊，怎么样？啊，一起吃嘛，对不对？来来来，一起吃啊，好了，那牧师呢？好意思就马上，哎呦，我饿得要死，来来来啊！牧师常常怎么说？哦，吃过了。哎，哦，你小心了 啊！我们都是这种，我不知道该说好习惯还是坏习惯。你去想想看啊！啊，你说，如果你说吃过了，你没有吃，说吃过了，这叫什么？ 这叫欺骗。我告诉你，我们再讲下去啊，就够你满身大汗的。我就用我的例子来讲啊，我说吃过的啊，哎，不用不用，吃过的吃过的。那这个弟兄很啰嗦啊，你在哪里吃的？要死了，这个你怎么又降一军啊？在哪里吃？啊，五饼二鱼。然后我随便讲一个啊，就五饼二鱼吃的，你吃的什么？又来了，哦，我就吃一碗牛肉面啊，好不好吃？啊，又来了，啊，不错，还不错，多少钱一碗？啊，要命了！那你再你有完没完了？你再问，你再继续问下去，我的命都被你们问的没命了啊！他就一直问，好了，就算都被你问过去，都解决了。你要晓得，我们常常我做过的事，我会记得。但是我骗的是我欺骗的话我不记得，听懂了没有？人家这样子随便问我，我也随便回答的时候，我就忘掉了。而更何况我根本就没有去过五饼二鱼，我真的没去过，我不知道在哪里啊。但是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店啊。好了，在教会里面服侍不久，有一天人家在讲啊，五饼二鱼那边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但那个弟兄就想到了。啊，牧师去吃过，我说我哪有去，我不记得我去吃过。牧师，你那天不是你要到我家的时候，你在讲说你去五饼二鱼吃的牛肉面，还一碗多少钱，好吃的要命啊，要死了，对，这不死得很痛快，死得很不痛快啊！我告诉你啊，这怎么办？你当你说了一个谎言，你可能要说十个来弥补这个谎言，你真的没路可走了。这下你万一又被抓到了，这个时候抓包了，一抓到以后，你再想想看，将来你在讲台上讲的，没见郑牧师专门说谎话的，那你说过我只不过为了好心不想打扰你，你都没得理由啊，讲这些理由都没有用。亲爱弟兄姐妹，这些不得了的，要命的，所以千万千万，我的认定就是这样，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那怎么办？人家已经在吃饭，我跟他讲，我要跟我老婆一起吃饭才比较快乐啊。那也不必讲这句了，那跟我讲，跟我吃就不快乐了，那也是很伤感情的。就是说，我们说我等一下就要回去吃了啊，我讲明白，这也没什么关系，人家不会说牧师你来，至少你要吃一口，塞你一口，人家不会的，那最了不起包个便当回来啊，说我家的特别的猪脚给你吃啊。做牧师特别容易得三高啊，那个刺激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我是有，除了身高，除了身高以外，其他什么都高，糟糕，所以变成糟糕了啊啊，所以都是弟兄姐妹的爱心呐、啊。一到中秋节，哎呀，那中秋月饼，反正到后来我们服侍的时候，师母都在强，都特别对每一个人讲。牧师有糖尿病啊，你们不要害牧师，因为弟兄姐妹都太有爱心了。好了，我们讲偏了一点，来，第一个不要讲谎话，拒绝谎言哦。个人我们就是有什么话我们就讲实话啊，我们都不为之理，你骗只得了一时，骗不了永远。第二个，他这边讲，生气却不要犯罪，看到没有？圣经教导我们，他没有讲不要生气，有没有？注意了，我们读圣经要注意了，他没有讲不准生气，没有啊。你要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生气最多的是谁？就是神啊！哈哈，你看旧约神都在生气啊。我前几天还有一个人在问我圣经啊，礼拜五我都带一个查经班，那里头就有一个人，他就告诉我，哦，我怎么读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就是不一样哦。我那时候在那边呢，我还解释给他听，告诉他，其实神为什么生气？神是发易怒哦。你有没有？你是在发易怒还是在发不义之怒？啊，这问题在这里了。我们不可能说我在发易怒，所以问题在这里。圣经这边有告诉我们，不是不准你生气，而是说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不要犯罪。哎，这个你要这个很有学问的，生气但是不要犯罪哦，就是说我用不生气的方法，不犯罪的方法来生气啊，你自己去想想该怎么做啊。我很生气，我有没有生气？有生气， 那不犯罪呢？不犯罪，犯罪就是表现出来啊，对众人或者别人，那么怎么办？那你就不要表现出来。那你有没有生气？有，很生气。那你怎么办？去祷告嘛。那这么简单，你就跟神讲，神啊，我很生气，气得要命，气得满肚子痛啊，胃痛什么痛都来了啊，怎么办啊？好，你跟神讲完，你整个气都发出来了啊，那就没有力气再去对别人生气，就不犯罪了啊。而且他们讲了，不可含怒到日落啊，你生气一旦你含怒到日落，这什么意思？到日落就是说你到睡觉之前要解决的，你睡觉之前都不解决，那你那个气堵在你的整个肠胃里头，整个身体把你身体搞坏。而且那常常这里头就讲到了，跟这种寒露到日落的时候，你就是很多大部分都是跟家人的，那你跟家人一气气了好几天，然后这个都不讲话，这个造成这个冷战啊，不得了了啊，这不是讨神喜悦的。所以这边强调，你一旦这样子的时候，你就给魔鬼留地步了啊，容易给魔鬼留地步。那什么意思？我就会做坏事了，我对他生气啊，我没有解决，又解决的话就没问题了，当天就把事情解决，就晚上睡觉之前都好，我们都好了，想好了啊，你错我错，反正你要了解我们都有错啊，不要只是斤斤计较别人的错。夫妻之间永远记住，就算他有95%的错，你也有5%。所以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我是让我看到我的错在哪里，而不是说我只看到别人95%的错。要记住，要了解什么叫做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不是让你看到别人的错，而是看到我为什么要犯那5%的错，或者是1%的错。你总有错的地方，你总有需要改进调整的地方。不要老是看到他就算有很多很多的错误，但是神让我们检讨，圣灵的工作是让我看到我自己能不能再改进一点。好，所以这个就讲可以生气，但是不要犯罪，也不要含怒到日落。第三点，不要偷。好，这边讲过去偷窃的不要再偷。好了，现在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基本上我相信我们都不偷的啊，但是有些事情我们都不知不觉当中，也不觉得这是偷啊。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我们偷公司的时间啊，这个就是也有人偷的啊。有些东西大家都是这样拿的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就顺手牵羊了啊。家里要用的这些东西很容易就是这样的，这个也是偷，这就是偷的。甚至所谓的这个叫做智慧版权啊之类的，这也是一种偷啊。这我们你说基督徒不偷啊，都知道不应该偷，不能偷，不应该偷。我告诉你，有一位从前那个是在更新传道他们出版那种圣经的什么新一圣经的什么本，我记得那时候李定武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就在讲他们花了10年10几年把所有的整理好弄好啊，在美国才刚刚弄好要出版，才出版哦。他说他到了大陆，发现每一个教会都已经有，那边都已经在卖了。他已经花了多少精力在这边做的事情，但是还没有正式推出来，那边已经整个都已经把他所有的都版权什么的，谁管你版权不版权了？那边啊，然后而且做这些事的人 都是赫赫有名的，而且很光明正大的就在讲，我们是为神做工，为了神的国度。是啊，好像讲的是没有错啊，是你是为神你印出来是，但是你也算卖钱的，卖钱你是赚的，那你是你他就这么告诉我们在讲的时候，他就在讲，他说啊，那你最少你要跟我打个招呼嘛，我花了十几年的功夫，用花了多少金钱，好不容易才要出版，你已经全世界在跟我发行了，你看到没有？那我叫我去告你吗？这个基督徒之间来告这个又不像话，对不对？啊，你要告他，他又讲说我是为了神的国度，哎呦，这个招牌又挺大的，那我怎么来告你？就是告神那样，那糟糕了。所以我听起来我都知道，所以啊，这个方面是要人满肚子很纠结的事情啊。所以这也是偷窃。其实我们很有时候很难做到完全做到合法的。我只是强调告诉你。好，再接下来讲的，他是告诉我们，我们偷藏的是为了我们自己需要，如果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就亲手我们赚到了，那我们能够不只是自己有了，我还可以帮助别人，让别人不去做这个偷窃的事情，这是很好的。然后再接下来，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啊！你要讲什么，你要讲就是讲好话，讲人的好话不容易啊，污秽的言语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基本大概都不会啊，我到在教会里面倒也没有听说哪一个人讲脏话的啊。你要晓得，我是从台湾来的啊，我是到美国才信主的，所以当年我在台湾的时候啊，跟我的一群朋友们，每一次讲话一开始都先要从三字经开始讲起啊，三字经是什么你知道吗？啊，就是问候你妈妈的事情啊，就先问候一下，然后接下来后面就开始讲，没有前面那句后面的讲不出来，所以很习惯的就是啊，那一句话骂一下好爽啊，然后才开始讲自己的事情。这种习惯啊，你要晓得你在那个环境里头，你就是那样子的。感谢主啊，神把我带到美国来，让我在美国啊。接触的都是教会里头，我一来美国以后，我就有机会到教会里头，然后认识神，然后我在美国受洗的，所以你要我在教会里认识神，认识了以后，我然后后来越来看越清楚，然后神来呼召我出来服侍神。你看看我过去是怎么样，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我要告诉你，大概十年来美国十年多以后，有一次有机会有一个过去的朋友来打电话给我，他来到美国跟我打电话联络，他是什么人的时候，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啊，我那个三字经就出来了。哎，你要晓得我已经来美国十几年了，那时候虽然还没有做传道人哈，但是呢，你想到在美国十几年，我从来都不会讲这个话，绝对不会跟人家问候那个的，都不会讲。但是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啊，我就马上问候他妈妈好不好了啊，就马上一句过去，他也一句过来。我太太在旁边听了，她想奇怪你在跟谁讲话，怎么会讲这种你从来在这边十几年都不讲的，你看看本性里头我一些旧的衣服没有脱掉，我只不过把新的衣服穿上去，里头还有一些这些东西，污秽的言语，那明明是很污秽的，但是我的生命里头怎么还会这样子呢？我自己都检讨了，我怎么会，我跟他在一起，我就是不讲那句话很不舒服的啊，因为从前的朋友都是这样子，一直活在那种经验。好，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他这里讲啊，误会的话不要讲啊，努力有时候靠着自己还真是不行啊，这里讲我们要讲就是要讲好话啊，让人家能够得到益处。哦，一定讲好话是让别人得到帮助，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一句话可以杀人，一句话也可以造就人，你自己想看， 如何使用神让你能够用你三寸不烂之舌，我们是这个三寸不烂的这个短短的舌头，什么话都讲得出来 啊，所以要看到圣经教导我们，同样一个全员为什么会出这个好话，也会出那个脏话呢？同样的这个舌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你的生命是连结在哪里？当你生命连结对的时候，你就提醒你不应该说讲这些不该讲的话，造就人的好话，帮助别人的好话。所以我们的生命呢，一切不好的东西，苦毒啦，恼恨啦，愤怒啦，难闹啦，这个毁谤啦，这一些恶毒的，把它换掉，很不容易，我知道，但是你生命改变了，我生命改变了，就要更改，就要重新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在我们四周围可能有一些人你看得很讨厌，他实在也很讨厌，让你的生活，让你的生命都受到了影响。我跟弟兄姐妹，我常常做这样子的鼓励，你听清楚，你听得进去是你自己得到帮助，你听不进去，你就永远还在你老我的身肉体里头。有些人跟我讲，他上班的时候，他的老板多坏多坏多坏，做什么事什么事啊？这些我们做牧师的，常常有人会来我面前发这个牢骚，我就教导他。我现在用这个来让你们听进去，听听看啊。我说啊，你老板我知道，你现在讲起来我都可以体会，但是我告诉你，你认为他是一个很可恶的人，还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啊？这是你来决定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身边总会有一些让我们非常不痛快、非常难过、非常不舒服的人。听清楚，你如果他很可恶，你觉得他是太可恶的，把我搞得这个鸡飞狗跳的，难过的要死，我看到他我就气得要死，他太可恶了，那么你是一个小可怜，你看他呢是那样子看他，你很可恶可恶可恶，那你很可怜。反过来，我教导你，你要懂得我旁边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人，凶的要死，也不知道在凶什么，毫无道理的做很多不合道理的事情，歧视我们老中什么啊，这些都不要讲了。你跟他这样看，哎呀，在那边生气，那么可怜，他很可怜啊，你可怜他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怜他老婆打了他一顿，他老公揍了他一顿，他可能发生了很多事情你不知道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心理变态各样的事情你不知道，他是一个可怜虫，听懂了没有？在你我四周有很多这样子的叫做可怜虫，不要把他当作可恶的，可恶的你就可怜了，你把他当作可怜的，那么你就脱困了，你在可怜他。你要了解，他虽然在那边折磨我对我，但是那是可怜的人。你当你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计较这些，你就脱困了。你要脱困不脱困，在你心中的一念之间啊。你要觉得他可恶，你就可怜；你觉得他可怜，你不会变可恶，你就海阔天空了。愿上帝让我们能够懂得，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他这么后面讲，我们跟别人，他虽然对我这么不好，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对他好一点，就好像让他体会到炭火在他头上一样，对不对？我对他好，他知道他对我不好，但是我能够对他好，这个就是生命的影响。那这样子的人，我们恩慈来对别人，任何一个啊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有一些啊需要我们关怀的，我们都可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损失什么，我们不是损失， 我们为主做见证，恩慈相待，然后我们怜悯他们，我们存着怜悯心，可怜他们，彼此饶恕啊。我们要了解，我们饶恕别人的对我不好的地方，饶恕别人没有什么了。为什么我如何会饶恕？因为神饶恕了我。你要晓得，神已经饶恕你那太多太多，那么你难道不能饶恕别人吗？这样子就晓得神在基督里，神饶恕我，神已经饶恕我，我靠着这个恩典我来饶恕别人。所以新造的人，刚才我们讲到这里提到的五点，弃绝谎言，谎话不要讲，任何谎话，不要说白色的，我讲善意的谎言，白色的谎言就是谎言，不要你没有理由的谎言不要讲，小心发怒啊！你不是说不可以发怒，小心啊，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偷窃，做任何事情你体会了我该做吗？我不缺这一点啊，不要偷这么一点好处。神的话提醒我们不要偷窃，据说污言污秽的话不要讲，马上守住，除掉恶苦毒。我对我跟人之间不要产生到记恨这些事情，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听得进去。最后在积极方面，当然是消极方面的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那积极方面我们对你好一点不吃亏，你主动对别人好一点不吃亏，存怜悯的心，我们怜悯对人，最后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饶恕，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成为神恩典当中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再把最后这一节读一次，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都在基督里，既然，那反过来讲，既然我在基督里，我就是新造的人，旧的事情都过去了，都变成新的。愿上帝的话语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书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先要有属灵的生命，才有属世的生活，帮助我们在属世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应该要在神的观中看到我们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也看到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带领我们能够在神的爱中彼此扶持，彼此带导，彼此相爱，能够建立一个属主的教会。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